祷告是什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刚刚信主的人经常问这个问我这个问题，说大米祷告是什么呀？我好像不太会祷啊，好像祷告是很难的事情哈，开不了口。所以主日敬拜的之前我们有个祷告会，然后祷告会人不是很多，是不是因为跟我们这个大多数的人灵命还不是很成熟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在这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关于祷告有一个定义的哈。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巴克啊，他是这样定义祷告的，他说祷告是找到我们应有责任而走向快乐的道路啊。有人说什么话，这什么意思？这是巴克说的哈。啊，这话我只能说讲得很好啊，但是听不太懂啊，是不是啊？啊，好，我又找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叫亨利马太，他讲得很好。亨利马太是很有名的牧者哈。亨利马太说，听着哈，祷告是虔诚肃穆的向上帝献上诚挚的感恩和渴望，也是真诚的向上帝呈现圣洁的情感。怎么样，听懂没有？这次听懂哈？这次我给他的评论是讲得很好，但似乎很难做到，是不是？后来我又找到一个新的定义哈，这个人叫提姆凯勒，他觉得，我觉得他总结的比较清楚哈，很简单，他说祷告就是跟神交谈，同时也是与他相遇。这次大家听懂了没有？哦，这次听懂了。对，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跟神面对面交谈，对不对？同时在这个时候你就跟神相遇了嘛，哈。所以你看，读经是神对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对谁？对神说话。传福音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啊，那个被神派遣向这个世界说话。所以祷告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呢？我觉得应该不难吧。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你跟他说话，你觉得难吗？不太难啊，对，除非你不认识他，你会觉得有犹豫，对不对？哦，所以祷告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做的事。我相信当生命成长起来，当一开始可能需要有一些操练，但是当生命成长起来以后，祷告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因为你在跟你天上的爸爸在交谈，对不对？啊，所以祷告哈，我们可以知道祷告这件事情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以至于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祷告。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祷告的呢？有的，主导文，对不对？哦，主导文怎么教导祷告的？主导文说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和亲密的感情，阿爸父嘛，啊，来到天父阿爸面前，奉着耶稣基督先求神的国，再求自己的日常需要。前三句是求神的国，后三句求日常的需要哈。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祷告的种类，你们读过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没有？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讲了四种祷告啊。哪四种祷告？我劝你像对外人怎么样？第一，恳求啊，恳求就是求东西，对不对啊？爸爸给我辆小汽车。第二个，祈祷。祈祷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犹太人来到圣殿里面的祷告，叫祈祷。第三个，代求。代求是什么意思呢？是祭司性的代祷啊，比如说以前那个祭司为那个以色列百姓祷告，就是叫代求。还有一个叫祝谢或者感恩 Thanksgiving 哈，感恩节的感恩，这个是大多数是以颂赞啊，那个唱诗颂赞来这个形式来祷告。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四个不同的词在希腊语里面是四个不同的那个希腊语的源，所以祷告有四种哈，恳求、祈祷、正式的、代求、祭司性的和最后祝谢或者感恩。好，圣经里面也讲到不少祷告的例子，对不对？因为祷告太重要了，对吧？哪些例子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请求，对不对？求情。摩西为百姓代祷，哈拿的祷告，大卫的诗，是不是都是啊？然后还有谁啊？你们记得以前有一个叫以利亚的，求什么？求下雨，对吧？那个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求智慧啊。还有耶利米哀歌啊，还有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赞美啊，这些都是祷告。到了新约有没有祷告？有很多祷告的例子啊。主耶稣常常在夜里一个人独自的一晚上在山上祷告。而且他临别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啊， 我这样带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想起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祷告的例子哈。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祷告大有力量。使徒彼得和约翰祷告完之后，那个聚会的地方开始震动起来，然后他们就被神的圣灵充满以后，开始传讲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传道人在传讲神话语之前一定要祷告，因为当他要被圣灵充满才可以站在这里，不是讲人的话，是讲神的话啊。最后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的，约翰看到，约翰看到一个异象，他看见有个羔羊，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拿着一个书卷，然后呢，这时候呢，四活物跟24个长老来到他面前，然后呢，他们那个手里各拿着叫盛满香的金炉，后面你去看那个启示录5:8哈，讲到说这个香的炉啊、就是圣徒的祷告啊，所以祷告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那么我们今天也要来分享一个祷告的例子，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祷告的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具有代表性的教会时代的祷告的方法，那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有很多个、啊、你们不信去看哈、啊，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几乎保罗祷告就成了保罗书信的一部分的这个标准格式啊。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腓立比书这段祷告呢，是保罗祷告当中最详细的一段。罗马书刚才读的那个以弗所书都比较详细，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腓立比书是非常详细。那么我们在这个保罗祷告中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中心思想哈，是一个被基督福音改变的成熟生命是如何彰显在他的祷告里面。哦，我再讲一遍，一个被基督福音改变的成熟的生命是如何彰显在他的祷告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因为你的祷告代表你的人，你的祷告显露出你的心里的这个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去到国外的时候，我没法用英语祷告，因为我的母语是中文，所以我一用英语祷告就觉得好像不是从我心里出来的。OK， 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这样，我们从腓立比书1:1-11，从第一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开声读哈。嗯，准备好没有？啊，好，我们一起开声读哈，1、2、3。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环渡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同随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新创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面临真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确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会恩非常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不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好，感谢神的话语。哎，保罗的写的东西总是那样的美啊。好，我不知道你们留有没有留意哈，我刚才讲了，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做什么？叫老牧师的祷告，很少人用这个名字来做腓立比书这段的经文的题目。那么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哈，我觉得这个名字对这段经文非常的贴切啊。这个要从腓立比书的背景稍微讲起啊。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大概有几岁知道吗？有谁知道？啊，大概60岁了，哦，60岁。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概60岁，他是真的是一位老牧师啊。当时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而且他写完这段 这封信以后很快就殉道了啊，所以这是他人生的晚年啊。所以腓立比书跟其他三封书信也被称为叫监狱书信，他在被囚禁的时候。但是老牧师这个称号对保罗来说，在腓立比是有另外一层含义。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是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老人啊。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谁建立的？保罗亲自建立的，对不对？他建立教会以后呢，继续不断建立其他教会。但是腓立比教会在跟保罗之间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来往。我们知道保罗去宣教的时候啊，腓立比教会是最支持他的这个教会，经济上很多的支持，对吧？有人说那个腓立比书就是保罗为了反馈这个腓立比人的馈赠，然后呢写了这个书哈，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保罗在这个十年当中呢，建立这个教会，大概到他写这个腓立比书大概有十年的光景。在这十年当中呢，保罗也是不断的教导，据说有去过几次腓立比哈，教导当地的这个信徒。所以以至于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而且比较健康的这个教会啊。我们这点可以从大家刚才读的问安当中可以看出来。你看他问安怎么写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对不对？说明可能腓立比人数还挺多的哈。和什么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就说明腓立比这个教会已经很成熟了，对吧？执事和长老都已经有了，而且是众长老之礼，叫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平安啊，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啊。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应该被看作一个老牧师写给他的初创教会的一个情感很深的书。我们知道那个一个传道人建立一个教会，对这个教会情感会非常的深，对不对？那么好，我问大家哈，如果是你的话，你对情感很深的群体，你写信你沟通的时候，你会首先讲什么呢？你会说，哎呀，我好想你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会吗？不会说什么坏话啊，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什么？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保罗在这个整个的腓立比书的开头，他给了他们一个祷告，是不是？他提到他给他们的祷告，而且这祷告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祷告有三句话或者三个特征。我看了这个经文以后，我觉得这三个特征能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是如何彰显他成熟的生命，是如何与我们的祷告不一样，是如何体现我们的生命跟保罗的生命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祷告，保罗的祷告里面来看到底他这个祷告的特征跟我们有什么不同。请记住三个不同啊，三个特征。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主题，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祷告的特征到底有哪三个啊。首先第一个，保罗的祷告的特征是叫，我把它称之为叫感恩。你们来看第一章三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么样，感谢我的神啊。原文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节的感恩啊。而且这个感恩呢，你看这个一章四节啊，还有很有意思，这个感恩还带着情感的，对不对？他带着一个叫喜乐，叫欢欢喜喜。你看一章四节他就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你们可以想象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嘛？保罗为腓立比人祷告说，哇主啊好开心啊，哇主啊他们真的很好啊，对不对啊、嗯？所以祷告就是跟神说什么，神啊我谢谢你啊，因为你对我真好。那个老牧师祷告还不太一样，因为他老了嘛啊，他为自己祷告可能也有，但是为别人祷告就多了啊，为年轻人祷告多了。所以老牧师说，神啊我谢谢你啊，你对他们真好啊，是不是？保罗的祷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感受啊。令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一点就是保罗的祷告居然是感恩，对不对？跟我们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哈、啊？跟我们感恩，他这个感恩呢，还不只是腓立比书。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保罗的书信里面关于感恩的这个祷告到底有多少。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书信里面都有这个感恩的祷告。比如说罗马书一章八节，对不对？啊，以弗所书不读了哈，我都看罗马书一章八节。你看，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对吧？因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哥罗西书一章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节，感谢，常常感谢神。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还有上次讲的腓立门书的一章四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保罗的祷告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感恩，对吗？是不是？这个可以想通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不是保罗的祷告，是整个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应该有感恩。主耶稣也是这样祷告的。我们可以看到，我摘了两个地方给大家读哈。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记载啊，那个时候是主耶稣在复活拉萨路的时候，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啊，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是不是感恩啊？啊，第二次还有一段经文是，主耶稣欢喜快乐的感谢神哈，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那时候是七十个门徒传福音回来的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喜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啊。”所以，感恩的祷告不只是保罗的特征，而是整个神对他子民的教导。那有人会说了，哎呀，等一下哈，这个老牧师的祷告怎么会那么喜乐呢？哎，我问大家，你们的祷告喜不喜乐？我以前去过一个教会，看到他们的祷告会，我有点伤心，因为他们祷告会是这样的，是呼天唤地式的祷告。主啊，我们是背地败坏的人啊，求你拯救我们啊，主啊，我们是何等不堪啊，大家一起在落泪啊，哎呀，这个场景有的时候想起来有点害怕啊。那么这老牧师祷告怎么会喜乐感恩呢？他是什么让他喜乐，是什么让他感恩呢？啊，我好像从来就说你来到上帝面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哈。你可能会说，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到祷告的时候要感恩。为什么？我一祷告一上来就是问神要东西，哎呀，主啊，我现在最近情况不好，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因为而且也不太容易快乐，因为是烦心事嘛，来到上帝面前嘛，你平时没有烦心事，你祷告嘛，不怎么祷告，对不对啊？对，所以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对吧？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灵命时那个时间长了以后，他会说，哎呀，我现在还会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看大家都这样啊，所以呢，前面肯定这个形式也要有啊，主啊，我感谢你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啊，你让耶稣基督到时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好，接下来这个形式过掉以后，马上主啊，我现在有这个缺乏那个缺乏，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哈。你就真的不理解为什么祷告当中会有喜乐感恩哈，这说明你的生命光景跟老牧师保罗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怎么办呢？到底他是什么原因喜乐感恩呢？哎，答案就在经文里哈。保罗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啊，我们来看啊，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感恩是因为你看见神的恩典，你看见神的恩典你感恩。我们来看一章五节啊，一章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们看到因为这个词吗？保罗说我感谢神，因为什么？你们从头一天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对不对？所以保罗是看见腓立比人从信主的头一天，或者是教会成立头一天，直到他写信那一刻都在传福音，是不是？都是要使福音兴旺，使人得救啊！而且你看他这个兴旺福音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他叫同心合意啊。如果你有解经书的话，你发现哇，这个圣经学者在这个同心合意上面大做文章。为什么呢？同心合意在原文当中啊，是叫做团契相交，交往团契啊，这个同心合意的同哈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腓立比人传福音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以教会为单位作战单位啊，合而为一，集体行动见证基督。所以这就使得神非常的悦纳，神不希望我们单个的出去，而是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出去，作为教会的整体啊，打那美好的属灵的征战。好，所以请问，我在这边问大家啊， 你们觉得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还是有问题的教会？啊，所有教会都会有点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会发现腓立比教会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寻都基还有两个女人嘛啊，那个有点不和睦，对吧？所以呢有点问题哈。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保罗看见的，可能他也看见教会问题，但是你们发现保罗看见神的工作在信徒身上教会里面发生，是吧？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感恩。那么这样就可以解释了，请问你自己有没有感恩呢？如果你没有感恩的话呢，你大概没看见神的工作在你身上啊，你可能看到都是负面的东西。但是当你真的看到神的工作在你身上，你一定会感恩。好，但是这个还不是保罗说的感恩的唯一的原因，保罗还说了第二个原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六节啊，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什么意思啊？保罗的感恩还出自他对神的信心，不只是看见，不只是眼见，而且还是信心啊。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句话保罗感恩的事，请问是过去的事还是将来的事？
将来的事。
将来的事啊，是将来的事吗？必成全这功，是吧？啊，保罗怎么可能为还没发生的事感恩呢？感什么恩啊？比如说你明年赚100万，你会马上就感恩吗？主啊，我感恩明年赚100万，万一赚不到呢，对不对啊？但是保罗为什么为没有发生的事感恩呢？因为保罗因着神的应许，就认定那将来的事是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是不是信心？真的是信啊。那这个事是什么事呢？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这个事就是神学家所总结的，叫做基督徒一生蒙保守的道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一生蒙保守。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这个词指的是圣灵拯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但是这个拯救动了善功，这个拯救还不是结束，而是拯救的开始。必成全这功指的是同一位圣灵一定会在我们今生引导我们成圣，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我们，使我们生命得救。所以保罗看见什么呢？保罗相信什么呢？相信他一生都蒙保守，相信神所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一生都蒙保守。所以我跟大家说哈，那个如果今天外面有逼迫，你看见我们的这个教会啊，你不要担心，你要祷告，主啊，这个教会是不是你建的？如果你觉得心里确实认定是神建的教会，请问神会不会不看过？不会。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保罗的相信，保罗相信他一生蒙保守。我在这里要插一句话哈，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教义，我觉得这个教义很重要。一个人如果真的信主，他一定是蒙神保守一生的，对不对？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教义呢是有一个争议性的一个口号，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以前是觉得不对的啊，但后来我仔细的想来，我觉得是对的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这个人真的信主的时候，一定是蒙神保守你一生的。那如果他半路跌倒了怎么办？不信了怎么办？像坏了的船永远都不能信怎么办？直到他死都没有回来的话，那么他从未真正得救啊，从未真正得救。好，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好，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很有可能在人生旅途上软弱，对不对？哎呀，主啊，我现在我觉得自己啊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了，我现在特别软弱，特别跌倒。但是如果你知道神会保守你一生，而不是你靠你自己的能力可以起来的话，是神会保守你一生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说，主啊，我知道我软弱，但是我一定会起来。所以你的眼目就会去看，哎，神啊，那你什么时候让我起来呢？对不对？你会很开心啊，哦，主啊，你现在还没有让我起来，那我也安心了啊。你没让我起来，哦，主啊，你现在让我这么跌倒啊，那我也安心了啊。对，我只要祷告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患病的那个患病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和绝望。但是我告诉你们，一生蒙保守， 不要绝望，因为你的人生不是在你的手里，是在谁手里？在圣灵的手里，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叫做顺服圣灵的一生，圣灵会引导我们一生，永远不会让我们跌倒。那有人说了，哎呀，那个大米，我知道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觉得不太可信啊。为什么？如果大家都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岂不是都是懒惰不上进吗？是不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如果不上教会也得救，将来也进天堂，你会怎么办？太好了，不上教会了，我去打游戏去了，会不会啊？但是这个会不会发生呢？对真信徒不会发生。为什么？为什么不会发生？那在那个怎么说呢？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怎么样？哎呦，这个经文就很好的解释了，基督徒是被神掌管的人啊。但是如果听了这个话真的不来教会的人，那就要对他的信仰大打问号，你要向他传福音，明白了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完了这一段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保罗所说的这个两个原因哈，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奇妙的救赎的工作正在你身上发生？你是否相信神将保守你的一生啊？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你的祷告里面没有感恩，很可能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的工作。如果你的祷告里面有一点感恩，但是不太多，经常又不感恩了，又是苦读了，又是埋怨了，又是咒诅了，那很有可能你还没有真的相信神会永远保守你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保罗这个祷告在圣灵的那个感动下所写下的，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见，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感恩呢？啊，保罗这位老牧师的祷告充满感恩，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工作，他也相信神的应许。你呢？好，那么这是第一个特征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保罗祷告还有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叫什么呢？我把它称之叫思念啊。请大家来看一章七节，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诶，保罗感谢神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下面一句话，他说你们常在我心里。保罗经常想念那个腓立比人，对不对？所以他的祷告是出于对他们的思念。保罗想念腓立比人，他每逢思念他们，你看一章三节就讲到了，就感谢他的神啊。所以请问读到这句经文，你觉得祷告是个形式吗？不是一个形式，对不对？祷告的动机是不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人催你该祷告了，该祷告了？祷告的动机是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宗教生活啊？你看人家祷告的时候有一种心灵安慰啊，很好啊，是吗？不是。祷告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显示你有多属灵？也不是。那请问祷告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你想念了，想念谁啊？要么想念神，对不对？我们记得那个耶稣曾经讲过，想念他的时候就进食了，吃也不吃了，喝也不喝了，对不对？还有呢，你想念人，所以如果你想念神，想念人的时候啊，你就去祷告，想念带出祷告，或者说相思带出祷告啊，对姊妹来说，相思带出祷告。好，所以保罗在祷告当中，那问题是他想念的是什么人呢？是他的敌人吗？是魔鬼撒旦吗？不是。是谁啊？哎，保罗想念的是跟他同路的人，腓立比人。我们来看他一章七节后面在讲什么哈。保罗说，无论我在捆锁当中是明辨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那一同又来了哈，一同就是那个团契哈，一同得恩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腓立比人无论在保罗的捆锁当中，捆锁也就是保罗最忧愁的时候，或者是在明辨证实福音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保罗最喜乐的时候，或喜或忧，他们的心都与保罗同在，并且与他一起从神那里得着恩典啊。或忧的时候得着受苦的恩典，或喜的时候得着丰收啊，收获福音果子的恩典啊。所以有一首歌我觉得挺好的啊，很多人都会唱啊，这首歌叫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有同样的经历，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啊，真好好好，大叔哈，唱到这儿，好，所以保罗是要为他的同路人来祷告，对不对？嗯。但是我们再往下读，就发现不对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章八节，保罗的思念是不是只是因为腓立比人是他们的同路人呢？不是的，保罗更因为他知道耶稣的意念。我们来看一章八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哇，这句话你不知道，我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好多强调啊！啊，好多那个加强语气的地方，比如说基督的什么心肠啊，原文是肠子啊，然后呢切切的，还有呢最后一句话叫神可以为我做见证。哎，保罗干嘛这么的强调这句话？因为保罗的思念不是是因为他们腓立比人是他同路人，更是因为他明白基督对教会的感情，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佛教徒也是同路人嘛，你看刚才那个同路人这首歌，其实如果换做佛教徒可能也能唱啊。佛教徒也是同路人，无神论者也是可以走成同路人的，对不对啊？然后呢黑帮兄弟也是同路人啊，那个酒肉朋友也是同路人，是不是一起上馆子哈、啊、他们之间也有彼此思念，对不对？哎呀我好想你啊大哥啊，小弟我好想你。但是基督徒的思念是完全不同，对不对？基督徒的思念是因着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才成为同路人的。好，这里讲到的有一个词哈，叫耶稣基督的心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肠？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呢？在原文当中，希腊语把心肠用来代表爱和怜悯和深厚的友情啊。也就是说保罗对腓立比人的思念是他像主耶稣那样爱他们，像主耶稣那样关心他们，像主耶稣那样怜悯他们、啊、正是这圣洁的基督的爱促成了保罗祷告。我主要是讲这句话，大家都听明白没有？是因为耶稣基督那圣洁的爱，阿嘎佩的爱，促成了保罗的祷告。哦，这句话请大家记住哈。所以只有当我们对人的爱如基督的爱，我们的祷告才能达到像保罗这位老牧师的水平，同意吗？那现在大家开始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所以我就要问你们了哈，你们的祷告有没有出自于你们的思念，还出自于其他的？是不是到点儿了就要祷告，还是因为你是很思念？那到底祷告是好的啊，定时祷告，但是你有没有切切的去思念你的同路人呢？啊，而且还不只是思念同路人，你有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们，以此来思念他们呢？啊，如果没有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的祷告就会很虚，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啊？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可是你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因为你没有人在你的脑子里啊，或者这个人很遥远，我们祷告就会流于形式啊。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会祷告，因为你还没爱上，你爱上了就会祷告，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以后再说，哎呀，大米啊，我不太会祷告，你先去爱，你爱了以后就会祷告了哈。 OK， 所以祷告的基础是弟兄姐妹的彼此认同，同路人和切实的相爱，以基督的爱来相爱，没有同样的意念，同样的相爱，就没有真诚的祷告，大家明白了吗？啊、嗯，好，所以这是祷告的第二个特征，祷告是出于思念。祷告的第三个特征叫做祈求，请大家接下来看一章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保罗啊，知道，哎呀，保罗真的很好。保罗他知道祷告不仅是思念，保罗知道祷告不仅是表达感恩，祷告更是祈求。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我们的一生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而不是靠人的作为、自以为意的行为。是完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动工，所以你要灵命成长， 你要能够彰显基督，请问你要不要让圣灵动工？圣灵说啊，你来祷告嘛，来求我啊，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很知道这一点，所以保罗的这个祷告的第三个特征，祈求啊，祈求。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常常祷告的习惯哈，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主要问题的根源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一生是由他们自己来掌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哈，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让神成为他生命的主。你想想看，如果你常常知道哦，神就是我的主啊，如果圣灵不动工，我就不能够成长。请问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就可以开始祈求了，对不对？哎呦，主啊，改变我，主啊，让我能够变成不一样的。你自己变不了，只有神才能改变啊。好，那么是不是祈求圣灵就够了呢？这节经文说不够，像灵恩派教会那样用听不懂没有意义的方言来祷告是不够的。你看保罗的祷告有一个明确的祈求的目标，什么目标？就是求腓立比人的爱心叫做多而又多啊，也就是腓立比人的爱心要增长。圣经知识不是基督徒的标准，大家同意吗？啊，神学装备不是基督徒的标准，对不对？属灵经历其实也不是基督徒的标准，教会职务也不是基督徒标准。请问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啊，你现在就明白了。主耶稣基督曾经吩咐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你现在搞明白保罗为什么要为腓立比人祷告，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对不对？明白了。好，好，我请大家再想一想你自己的祷告。好，那么这节经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保罗啊，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把两个常常被人分割开来的概念放在一起，就是爱心跟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反知识的啊。中国家庭教会有个叫反智主义啊，家庭教会，我们觉得知识太多不好，我们觉得神学不要去读，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有害，让我们非常的骄傲。你看看某某弟兄啊，他只有知识，神学毕业后只有知识没有生命，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不要知识。对不对？大家明白吧？啊，所以这节经文讲到的是什么呢？你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他说，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的爱心在什么上面多而又多。啊，所以知识跟爱心并不矛盾，并不冲突。那么这里保罗讲到了两样东西哈，第一个知识，什么叫知识啊？我觉得知识就是在这儿的啊，头脑里面的对神话语的理解。那后面又加了一个各样见识。哎，我查了一下原文啊，我发现各样见识很有意思。这各样见识指的是你有了这个知识在头脑里面呢，如何活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见解，所以是个应用型的知识啊，也是知识的应用型。所以你看保罗希望那个腓立比人是怎样来增长他的爱心，先学到然后呢活出来，然后你的爱心就可以增长了，是不是啊？保罗的意思是，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越了解，并且能够把圣经知识活学活用的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成长。所以今天很多人把爱心跟这个知识区分开，然后安慰自己说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这个很危险啊！大家弟兄姐妹要小心啊！这句话是出自圣经，但是如果不去寻求圣经的话语，明白更多明白圣经的话语，更多的去明白属灵的知识，你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的爱心是跟知识分不开，当你对神的认识越丰富，你的爱的内涵就越丰富。大家明白了啊？好，那么保罗讲完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发现他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在讲。为什么呢？保罗不光为腓立比人有爱心来祷告，他还为爱心增长的过程以及爱心增长的果效来祷告。你看，他希望腓立比人能够整个爱心从萌芽到增长到收获都有神的保守，他这是完整的祷告，对不对？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来看一章十节，这是讲到了爱心增长的过程啊，使你们能分辨是非 啊，或者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爱心增长的过程就是认知上面逐渐的能够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并且喜欢合神心意的事情，厌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同时又在生活上面啊成为诚实无过啊。什么叫诚实无过？就是你的生活是很圣洁的，所以在头脑上有明确的分辨是非能力，在生活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不对？这是爱心增长的过程。第十一节你们来看，保罗在最后啊为爱心增长的果效来祷告，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熟读旧约的法利赛人，我猜那个时候保罗在思想当中出现了一棵树，你们记得那个诗篇第一篇吗？啊，那有一棵树，对不对？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哈。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旧约的启示当中，他说这棵树啊，结出的仁义果子是怎样结出来的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结出来的。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靠着耶稣基督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最后把荣耀送在给你。好，我讲到这里，终于把这一段给讲解完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又要问你了哈，请想一想，他的第三个，保罗第三个祷告的特征是什么？祈求。他的这个祈求跟你的一样吗？不一样啊。你的祈求是求爱心增长呢，还是求其他的增长啊？都有。你的祈求是求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增长呢，还是不要知识，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嘛，只要盲目的爱心。你的祈求是你能渐渐明辨是非吗，还是自我安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知道，那是牧师的事儿啊。你的祈求是过诚实无过的人吗，还是安慰自己说啊，有些小问题不重要了啊。你的祈求是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十字架有多重，要结出那仁义的果子吗，还是说算了算了，差不多就行了，反正都能上天堂。你的祈求是神得荣耀呢，还是要让你自己得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思考一下，真的就是我们的祷告跟保罗的祷告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啊？如果你看见这个差距啊，你就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到底有多么的重，我们有多么的自以为意啊！我们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怎么想自己的啊，就那个一日三餐觉得过得很好啊，我最近过得挺好的。我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姐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很好。这个要么就是你真的很好，要么就是没看到自己的问题哈。OK。所以呢，那个保罗，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祷告到底跟你的到底有多大差距。如果你看到有很大差距的话，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祷告能够彰显出啊这个人的问题。好，那么有人会问了说，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到底我们跟保罗这个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么大，如果真的是那么大的话，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长进呢？这是我想你们听了这次讲道以后想得到的答案，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才能像保罗一样充满感恩呢？我们怎么才能像保罗一样切切的去思念神，思念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且以基督的爱去思念，然后自发的产生祷告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祷告里面精准的去寻求合神心意的事呢？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好，这段经文里面就有答案啊！我请大家看一看，刚才我们是不是读过一章八节啊？有没有读过啊？你看一章八节里面，保罗是拥有怎样的心肠？啊，对，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成功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基督是不是在你的心里？这是你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基督却过一个完全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生活。真的，你早晨起来想着祷告，你到那个中午你想着读经，可是你什么时候想过基督这个有位格性的神？好像很少。你什么时候真的跟耶稣聊聊天？ 你什么时候真的跟他诉说你的苦衷，什么时候真的去赞美他，哇主啊你真的很美，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却没有一个基督的信仰。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这个使得保罗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也使得保罗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不一样，你们同意没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有那位为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吗？你真的认识到十字架是那样的苦痛难当，原来是你要承受的刑罚吗？你真的感受到基督为你所承受的苦难有多深吗？如果感受到的话，怎么不思念他呢？你真的感谢主耶稣为你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吗？你真的接纳主耶稣做你里面的王吗？我想这些话听起来都像老生常谈，但是却是我们最不愿意悔改的地方。我最后再问你，你的生活真的交在了基督手里吗？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可以每天讲到都引到这个主题，但这个主题我们绕不过去。你的心里基督到底占了什么分量？所以神呼召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祷告，神呼召我们心里要有基督啊！这些还不仅是神今天对你的呼召，其实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其实这也是保罗对腓立比人的呼召啊。我们在接下来的主日，我们会渐渐的打开腓立比书，然后你会发现哇，腓立比书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叫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保罗怎么说呢？如果你往下看你就知道了。保罗说哦，我活的就是基督，后面人说死的就是有益处，对。还有保罗说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我想请问大家，你自己的信仰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像保罗一样的祷告？永远不可能。所以腓立比书呼召我们，让我们要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接下来学习腓立比书，听腓立比书讲道的时候，真的能够认真的明白啊，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做个祷告结束。